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0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速将参考。一、为什么江泽民也犯下了故意杀人罪等罪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条，包括如下内容。第一款，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第二款，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第三款，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我们起诉江泽民犯下了故意杀人罪、绑架罪等诸多罪名，就是基于刑法上述规定。江泽民利用的犯罪集团共同实施犯罪，成员早已远远超过三人的底线。因此，凡是其组织成员在参与迫害中犯下的所有罪行，作为犯罪集团的元凶和首要分子，江泽民都必须承担所有相应的罪名。二、江泽民犯下诽谤罪的直接证据就是他接受法国《费加罗报》书面采访的讲话。三、和二战后纽伦堡审判不同，当时所有被审判出庭的战犯都已经被抓捕收监，而江泽民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已经失势，包括周永康等也被收监，但过去追随江并在迫害法轮功中犯下各种罪行的各级人员绝大多数还在位并握有实权，因害怕江泽民被抓捕后自己难逃清算，因此阻止诉江。目前出现的起诉过程中，部分同修被抓捕，有些正是这些党羽仍在行恶的结果，但是因为他们只是爪牙，不是元凶，不属于我们这次要起诉的范围，所以不但不会起诉他们，还要给他们听真相的机会。在控告书中讲述具体受迫害的细节时，可以用职务来代替，并说明白他们同样是江泽民政策的受害者。大法弟子诉江也是为了结束对他们的迫害，并善劝他们不要再追随过时的江泽民的政策作恶，并尽快立功赎罪。那些基层过去江派的追随者们都明白自己所做的就是在犯罪，所以他们才偷偷地做，千方百计毁掉证据。即便是中共内部的政策，他们谁都不愿这些罪恶被上级追查。即使我们不实际追究，他们也是对曝光这些犯罪怕得要死的。就连江泽民下达指示都不敢留文字，何况这些手下呢？因此，对诉江过程中自己是否会受到牵连，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会神经敏感。出于自保，他们能袖手旁观吗？如果是这样，当他们再次行恶时，岂不又是增添了新罪？ 这与我们要救度他们的愿望不是背道而驰了吗？需要强调的是，这里主张不罗列中下层人员的名字，绝不是出于怕心，而是考虑怎样能更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挽救这些真正的受害者。只要真的对救度他们更有利，这就是我们应该优先考虑的。四，国内几千万的大法弟子，别说每个大法弟子都上诉，就算几百万大法弟子都向最高检上诉，那他们有能力一一审理吗？之前网上有文章说，某律师讲过，习近平是可以利用中共现有的条文规定，对这种影响巨大的事件，通过人大进行调查的。这条规定虽然有，但却从来没有被使用过。那么，这条规定是不是也是早就为江泽民准备好的绳索呢？在救度众生时间越来越紧迫的情况下，通过溯江制止还未停止的迫害政策，采用的是擒贼先擒王的策略，以釜底抽薪，尽快结束迫害，留给众生更多的得救时间和机会。另一方面，动员大法弟子的力量，让大法弟子始终唱主角，在清除人间邪恶的过程中确保起主导作用。第三，让大法弟子放下怕心，尽快整体提高。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不带人心救度众生。记得有一次，我和同修配合外出发放真相资料，喷真相标语。我们正在喷真相标语时，让巡逻的警察逮了个正着。当时警察喊声震天，气焰非常嚣张，拽着我的胳膊，拿出手机就要打电话。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点怕心，很自然地想到我们好几个同修一起出来，为什么偏偏我自己出事了？一定是我心性有问题。同时从心底发出很强的善念，我想如果他们今天真的迫害了我，到法正人间时就会因为犯了迫害大法弟子的重罪而被销毁。我坚定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我今天一定要救了你们。于是我伸手阻止他打电话，并平静地说，你先别打电话，先听我说几句话，你再决定是否打。他非常听话地把手机放下，我就耐心地跟他们讲了我们大法弟子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马不停蹄地不知疲惫地不顾个人安危地向人们讲述着真相。你们可知道，为了讲真相，大法弟子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其实我并没有讲太多，可他们的变化是戏剧性的180度的转折，并说像你们女人出来做点事我还挺佩服的，你走吧，不抓你了。可是他们看这三更半夜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是一个女人，就说你上车吧，我们送你回去。下车时还嘱咐我以后小心点。事后与同修在法上交流，仔细查找心性上的漏洞，把它及时归正。这件事情为什么能转危为安呢？我想师父对弟子都是一样的。我回忆了事发时自己的心态，第一念是向内找，接着想到的是救度众生。我想师父要的就是我们在救度众生中转变观念和在大法中归正自己。修炼人只要心在法上，师父就会保护你。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 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还有在发放真相资料遇到有人干扰时，只要你用正念指挥他，你马上走开，他就会乖乖地走开了。有时农村人家多数都爱养狗，狗在汪叫的时候不适合走进大门，这时只要用手拿着资料对准大门与地不到两寸宽的缝隙投放时，那资料就像长了翅膀一样直接飞进大门里面，有时让人觉得太神奇了。就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很多普通百姓是买不起电脑的，特别是在农村，就算极少数有电脑的，由于对邪党的惧怕也不敢上明慧网，所以尽管这么多年来各地大法弟子用各种方法传播真相，还是有很多人不明白真相，一提到法轮功还是很害怕甚至排斥。我想就靠大法弟子面对面讲真的是难度很大，加之邪党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致使一些同修还有很重的怕心，所以就很难挨家挨户的讲，大面积的讲。可是中国有十几亿人在等待着大法弟子的救度，我想大面积的有计划的做好发放真相资料项目还是很有必要的。当然很多大法弟子也开创了很多讲真相的项目，都在尽心尽力的在各自的项目中兑现着自己的誓约。目前正法形势已经到最后，师父讲时间真的不是太多了，说结束就结束，下一步说来也就来了。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让我们大法弟子扎扎实实的不带人心的在不同的项目中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大法弟子最后的神圣使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与同修的配合中实修自己。我是96年得法的老弟子，十几年的修炼结识了很多同修，有的在得法初期就认识了，在正法修炼路上我们风雨同舟，相持相伴，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平稳地走到今天。在与同修相互配合比学比修中，我修去了很多人心，逐渐成熟起来。一，在破除与同修的间隔中修去情和人的圆滑。2002年我经历过一次被迫害后，产生了怕心和安逸心，人的惰性很强，在我最消沉最不精进的时候，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安排同修甲及另几位同修一次次地找到我。同修甲为了及时给我送来师父的新经文和明慧周刊等资料，冰天雪地里骑车跑很远的路，棉衣都被汗水浸透了。他们与我在法上交流，帮我从个人修炼的磨难中走出来，融入到正法修炼的整体中。同修甲帮我找学法小组，买笔记本电脑，联系技术同修教我上明慧网，还带着我发资料救人。不知不觉中，我把他当成了修炼的榜样，对他不仅有很深的情，还产生了崇拜心和依赖心。有一段时间我因为不注意安全，不听同修甲和其他同修的劝告，执着于自己的喜好，与同修甲产生了间隔。他平时对同修总是笑呵呵的，那段时间对我却冷冰冰的。我向内找，知道都是我的错，同修是为法负责，为我的安全负责。我改变了做法，不再坚持自我，可他对我的态度并没有多大转变。因为同在一个学法小组，大家经常见面， 他对其他同修总是亲切地笑着，转身见到我马上表情严肃，爱理不理的。这种明显的不同让我很难堪，甚至打怵去学法小组。我想起他对我说过，咱们比亲姐妹还亲，就想也许是我不听劝太伤他的心了吧，时间长了就会好。于是我刻意保持着表面的平和，不计较他的态度，甚至找机会讨好他，想用人的圆滑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可是我的努力并没有什么效果，时间长了心里就有了怨气，觉得同修甲太不慈悲不宽容，我有错已经改了呀，还要我怎么样。同修乙和同修丙提醒我无条件向内找，别为旧事里钻空子。我冷静下来，不再想表面的对与错，这才发现自己一直在为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基点就是错的。师父的法打入我脑中，你好我也好，怎么去修炼，选自转法轮。同修一反常态地对我，如果从表面上向内找，失去我爱面子的心，其实没那么简单。我好好理顺了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同修甲曾经为我付出很多，我对他心存感激是人的情。他说过咱们比亲姐妹还亲，那是他在法上悟到的。同修间的缘是圣缘，是在千百年的轮回等待中，在今世共同配合住师正法的风风雨雨中结下的。常人中的姐妹情怎么能比呢？同修间的环境应该是比学比修向内找，共同精进提高的修炼环境。我用人的情对待与同修的关系，用人的圆滑维持常人式的你好我也好的所谓团结，这不是修炼。师父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我的观念，让我在心性的摩擦中从根本上得到提高，苦心安排了这件事情。而我的不悟让同修承受了那么长时间的痛苦。我与同修甲交流，找到自己的人心，曝光我的根本执着。同修甲的眼泪在眼圈里转，他为我的升华而高兴。同修间没有了私，在法中相互配合，这才是师父要的。二，在帮助同修过程中修去证实自己的心。在利用电子设备证实法方面，我掌握技术比较快，也许是历史上发的愿，也许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大法打开了我这方面的一部分智慧，学起来很快，能自学天地行网站上的教程，也能独立解决一些小问题。我成了同修心目中的技术同修，电脑、手机、打印机等，大家一有问题就找我。没条件上网的同修也需要我送经文等资料，有时一天要往返于几个同修之间。有的同修家住的又比较分散，起初没什么想法，觉得是正法需要，随叫随到。这样一来占去了我很多时间，影响学法，同修产生了依赖心，我也听惯了同修的夸奖，起了正视自我的心和看不起同修的心。同修甲提醒我，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交给同修技术，不能大包大揽。我觉得有道理，可是有的同修学起来很慢，有的不愿意学技术，没有信心。在我看来非常简单的技术，同修学得很吃力。我就在心里想，这要是我早就学会了，你怎么学这么慢呢？到后来同修学什么我都在心里与自己比较，这要是我如何如何，觉得自己就是聪明，还常说你们都好啊，有人教有地方问，我有问题问谁去啊，言外之意就是自己行。有一位同修想用语音电话救人，我帮他买了手机，教他几次，还带他出去两次，以为他学会了。再去他家的时候，他却把手机退给了我，说学不会，连笔记本电脑也退回来了，说一直都没用，放着浪费，给同修用吧。我震惊了，怎么会这样呢？他是个看起来很精进的同修啊。我后悔没用心在技术上帮他，影响了同修证实法。我向同修乙说了情况，同修乙也后悔没好好带他，帮他突破这一关。然后同修乙与我交流，指出我最近老是不耐烦，不能理解同修的困难，没站在同修的角度考虑问题， 每个人修炼路不同，不能拿自己去对比，你这方面行，别的方面还不如同修呢。我知道是师父在借他的嘴点化我。师父讲过，你们都是一个例子，在我的眼里谁都不比谁强，因为你们都是我同时捞起来的，有的在这方面能力强一些，有的在那方面能力强一些，你可不要因此而想入非非。你说我有这么大本事啊，怎么怎么样，那是法赋予你的啊，你达不到还不行呢，正法需要使你的智慧达到那一步，所以你可不要觉得你自己怎么本事。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大法弟子是个整体，表面看我在帮同修，另外空间是配合着正法，我的能力是师父给的，是让我证实法用的，不是让我拿来显示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证实了自己。前几天为一老年同修打法会交流稿，他讲了师父如何为他承受，我边打字边流泪。师父为我承受了多少，为众弟子为众生承受了多少，我悟到了师父要我们大法弟子相互协调配合的更深一层的法理。我发愿一定要修去自我，无私的谦卑的对待每一位同修，因为每一个同修都是师父选择的生命，都是了不起的，所以师父才不想落下一个弟子，才让我们救度众生，那是值得我们救度的生命。三，在与同修配合救人中修去妒忌心。一次和同修乙一起配合打真相电话，同修乙成功劝退了两个人，我一个都没有，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家后我觉得奇怪，同修劝退了两个人，他们背后无量的众生得到了救度，我为什么不高兴呢？为什么要与同修攀比呢？修炼这么多年，妒忌心还这么强，都怪自己以前没怎么实修，把做事当成了修炼。想起前段时间因为帮同修装系统占用了一些时间，三件事做得少了，当听同修乙说他又劝退了多少人的时候，心里就不平衡起来。后来又想起师父说的，无论你是拉赞助跑广告，为了媒体的资金所做的一切，和在前台所做的都是一样的，威德是一样的。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心态才平和了，用表面的为不能救人而着急掩盖了背后隐藏的思，就是为建立自己的威德而做，同时也有妒忌的因素在里面。大法弟子遇到的每件事情都有修炼的因素，而我当时没有重视自己心态的变化，没有抓住一丝一念及时向内找，人心被旧势力放大了，自我就膨胀起来。我的个人修炼状态时好时坏，学法练功犯困，发正念倒长，很是让我苦恼。这回找到根本原因了，修炼的基点还停留在为我为思上。为思是旧宇宙的根本属性，是与新宇宙的特性相背离的。我很震惊，正法修炼已经到了尾声，如果自己修炼的基点还没摆正呢？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有标准的，不实修就等于是在大法中混世，如果不是师父以巨大的承受与付出延续着正法时间，这万古机缘就会错过，太可怕了。我必须在法中修正自己，不能被旧势力拖下去。在两个学法小组上，我都曝光了妒忌心，不让他再有藏身之地，同时从内心深处发出坚定的一念，解体妒忌心和为私为我的观念，解体产生这些肮脏人心背后变异的微观因素，不管这些因素层次有多高多微观，都通通解体，因为它背离了宇宙特性，干扰了正法。我放下了人心，从内心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愿意去救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完成任务似的被动的去做了，结果大不一样。状态好的时候，一部手机一次能劝退好几个人。我悟到人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掩盖着不想暴露，等于是在保护人心，把人心当成了自己。当我们在证实法的过程中真正的向内找，心性到位的时候，师父就会帮我们把执着去掉，一切人心都是师父帮我们拿掉的。我还有很多人心没有修去， 与师父的要求差得很远，与精进的同修相比有很大差距。正法已近尾声，我要抓紧修好自己，与同修配合好，多救人，完成使命，跟师父回家。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把众生的命记在心上。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妇女，更是一名大法弟子，修炼的路上把自己融入法中，把众生的命记在心上，生活的充实快乐。在此深深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从法中我明白了大法弟子肩负着救人的重大使命。近年来，我和学法小组的同修们默默地配合，走遍全市方圆700个大小村庄，发放各类大法真相资料10几万份，每集都去市区的大集发光盘讲真相救人。晚上和同修一起走街串巷，去居民的住宅区发资料神韵光盘。下面向师父汇报一下修炼的点滴体会。一、集体配合多救人。我们学法小组有7位同修，除了参加组集体学法外，每个人都在利用自身的条件赤指一横地讲真相救人。为了多救人，同修们通过交流达成了共识，共同配合到偏远的农村发放真相资料。因为农村的大法弟子相对城区的人数少一些，真相在一些地方是空白处，那里的众生还没有闻到大法的福音，他们也都是为法而来的高层生命，我们不能落下他们。我们每个星期一般出去2次，挨家挨户的发，不想落下一户。不论严寒酷暑，春夏秋冬，4年来从未间断，同修们没有一个怕冷怕热喊累的，就连70多岁的老太太都觉得有使不完的劲，走路像飞似的。我们每次外出的时候，先在家中发正念，清理所到之处一切干扰众生接受大法资料的邪恶生命和因素，规定好上下车的地点，我们都能注意安全，包括衣着、背包的颜色都很平常，不引人注目。给人资料的时候，我们都用微笑的面孔、和善的口气，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那里的众生。经常看到人们拿着我们的资料，3三2两地看着，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一次在一个村庄发资料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太太坐在家门口，我们走到她身边的时候，她突然双手合十，很敬重地说：“菩萨，大热的天歇歇吧。”我笑着说：“不用了，老人家，谢谢你了。”去年夏天天气出奇的闷热，我们照常每星期2次去农村发资料，一个上午来来回回能发5、6个村庄，两脚磨出了成串的水泡，脸上的汗水不停地往下淌，衣服都湿透了，但我们没有感觉热，反而心里有一种清凉的舒服感。不管出多少汗，从不觉得口渴，没有喝过一口水。我清楚地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呵护着我们，鼓励我们精进。我们学法小组在4年多的时间里，足迹遍布全市的所有村庄，几乎没有遗漏的把大法的福音传给了无数的有缘人。二、赶大集救人集。我的家住在市内，每逢市区大集的时候，我都和小组的3位同修配合，2人一组去赶集讲真相， 急急必去，带上神韵光盘和大法真相资料，既讲又发。多数人都愿意听真相，痛快地接光盘，也有不要的，通过我们耐心的讲，最后都接受了，也同意三退了。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感人的故事。一次在集上看到一对卖西瓜的夫妇，我向前说，大哥，你家中有 DVD 吗？我这里有一盘弘扬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顶级的文艺演出，在国外是一票难求啊，今年在台湾就演了37场，场场爆满。那男的一听，急切地伸手想要，而他身边的女人把脸一绷，瞪着眼生气地说，我们天天忙着呢，没有空看。男人一听，把手又缩回去了，没敢拿。我满面笑容地和他说，大姐，我也没有叫你忙的时候看呢，你也有卖完西瓜的时候，再说你再忙也得有个好身体，平平安安的就是福啊，你说对不对？这时同修也在一旁说，一看你就是个善良人。他刚才还绷着脸，忽然笑得像开了花一样的好看，并且说，好，我就是太忙了，我拿回家有空一定好好看，谢谢你们。我们市区的这个大集比较大，距离拉得也很长，我和同修每次都是从集的这边发过去，从那边发过来。那些经常在集上摆摊的大多数都讲过了，也都给了他们光盘和资料，很多人也都能认识我们。一次我来到一个买肉的摊位前，一边买着肉一边热情地问他，大哥，家中有 DVD 吗？我还没有说完，他脱口而出，法轮大法真是好啊，我看过，那共产邪党太坏了，邪恶到极点了，还活摘练功人的器官，哎，我看了真揪心呐，难受啊。我听了他的话，不仅眼含热泪，对他说，大哥，像你这样了解真相，能明辨好坏的善良好人，一定会有大福报的。他点了点头，连声说，谢谢谢谢。每当见到这种情景，我为众生真正的觉醒而发自内心的高兴。一次遇到一个讲真相不听，还对我们骂骂咧咧的，说我们反党之类的话，我和同修没有动气，但是很严肃地对他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呢？就这么个脑瓜呀，邪党几句谎言就把你给骗了，邪恶杀了人，他能说是他杀的吗？他不就是推责任骗你这种没脑袋的人吗？今天我认识你，我敢保证，你拿回光盘后用心看一看，你绝对不会是这个态度。这时他嘴上没有说什么，但态度明显的缓和下来了。到了下一个集，我和同修又见到他在买菜，我笑着对他说，看了吧，怎么样？他双手抱拳并恭敬的点着头对我们说，确实好。我又给了他《风雨天地行》光盘、真相小册子等几样资料，他高兴地赶快接了过去。再后来，每到赶集见到他时，总是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还有一次碰到一个卖南瓜的30岁的小伙子，当我问到他三退的事的时候，他很冷漠地说，我只要钱不要别的，我如果有了钱，我也不用来卖南瓜呀。我说，咱卖南瓜挣个辛苦钱，心安理得呀。你看那个迫害大法弟子的高官周永康，贪污1000多亿，最后的下场鸡飞蛋打，连命都搭上，家族都跟着遭殃。你看那邪党养着这些大贪官，咱老百姓能有好日子过吗？你看看这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有个好心情，有个好德行，老婆孩子平平安安的， 你这小伙子也不错，还丑，没好日子过吗？他听了我讲的这些话，高兴地把光盘接了过去，连连点头说，是是。每五天一个集，我和同修急急不落地向世人讲着大法真相。三，世人乘凉，我们忙。夏天的晚上，家里闷热，人们都出去乘凉，这正是我们发资料的好机会。我和身边的三位同修吃过晚饭后，身上带上资料和不干胶，走遍了市区的各个住宅区，发遍了各个楼层和附近的大小村庄。上楼发资料，下楼贴真相不干胶，村村庄庄，定期去，定期发，不同类型的真相资料一遍遍地覆盖着发，让众生多多地听到大法的福音。生命得救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我们深知一张资料和一张不干胶的意义，所以过程中都是用心地在做。我们晚上出去，手中从来不拿包，穿件宽松的衣服，腰里装上真相资料，胸前放上不干胶，一个人一个晚上三四十份资料，三四十份不干胶，不显山不漏水，没有人注意我们，很安全。我们四位同修一次出去也能发出100多份资料和几十份不干胶，日积月累也能发不少的资料救人。我们从中体会到，只要我们有救人的这颗心，师父给我们都已经铺垫好了。我们在人中利用常人生活的这种形式，既能救人，又什么也不耽误，多好啊！谢谢师父。发正念，清除邪恶。我们当地整体协调，把个人发正念与整体发正念相结合。个人发正念主要是自己在家时到正点就发正念，整体发正念包括帮同修发正念，近距离发正念，配合整体竭力发正念。第一部分，整体配合帮助病业状态的同修发正念。近几年来，在我们地区相继出现了几位病业状态的同修，在如何对待给病业状态同修发正念的问题上，我们采取了学法发正念、交流练功相结合的办法，更多的是注重学法，激发病业状态的同修在法上提高，解体邪恶对大法弟子肉身的迫害。2013年5月，有一位同修出现了病业状态，当时身体反应非常激烈，不吃不便10多天，肚子胀，家人原来支持他练功，现在看到这种情况也不理解了，也不愿意让同修去他家。同修不为所动，及时的与他在法上交流，找出症结，并和他一块儿学法，向内照练功发正念。这位同修很快突破了病业关，医生和家人都看到了大法神奇。这位60多岁的同修现在精神焕发的活跃在正法洪流中。2014年3月的一天，我们有一位60多岁的老年同修突然出现嘴歪，喝水都很费劲，眼流泪，头发木的不正确状态。他的妻子也是同修，赶快安排他到学法小组，每天5、6个同修和他在一起发正念， 首先否定旧势力迫害，歪嘴不是不让说话讲真相吗？救人急，弟子有漏也绝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和迫害。其次，同修本人也认真地向内找，找到自己平时不精进，不参加学法小组学法，平时和常人接触有时不修口，混同于常人，不积极帮助妻子同修多做正式大法的事。还有同修同样出现嘴歪的状态，信师信法，把心放下，三天就恢复了正常。冰业同修每天参加集体学法，发正念，切磋练功，晚上和妻子同修一同出去救人。在这过程中，其他同修也向内找，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也是在考验自己，是不是100%的信师信法。特别是妻子同修心放得很正，在师尊的呵护下，到第九天就基本好转，12天恢复了正常，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证实了师尊的弟子正念祖师有回天力，红印二师徒恩。在整体配合上帮助有病业状态的同修，这个过程中同修们修去了对病业同修的怨急情，修出了不同程度的理解、宽容和慈悲，体会到了其中既是修自己，又得到了整体提高。二，到邪恶黑窝近距离发正念。近距离发正念解体邪恶，是我们救度众生完成史前大愿的重要一环。师父说，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够严重的，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的认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极其重要的事情。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怎样近距离发好正念？我们通过以点带面，直到现在各区铺开。对于不愿意参加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我们感到一方面是法理不清，另一方面是有怕心。这样我们就在法理上与同修交流。近距离发正念是师父讲的法，师父要求做的，我们注视正法就一定要做。解体邪恶有你一份责任，好比在战场上，正邪对战你不参加，你应该灭掉的邪恶你没灭尽，岂不是罪过？在帮助同修去怕心上，一般带同修走出来一次，同修也就赶出来了。我们从2005年5月就开始近距离发正念了，定期主要目标是省女子监狱、市监狱、老教所、看守所、洗脑班、市公安局、分局、法院等，同时还积极配合全市的统一安排的接力发正念。为了入境，我们去我市老教所近距离发正念时，坐在附近的芦苇丛里；去监狱、看守所，我们时常坐在附近的树林里，每次发正念不少于一个小时。冬天，我们虽然从表面上顶住寒风凛冽，可一个小时下来，坐垫下的冰雪却融化了。夏天，从表面上看，我们顶住了蚊虫叮咬，实质上是我们解体了邪恶。我们坚持近距离发正念，半年的时间，老教所解体了。记得有一年的冬天，我们一行七人去市监狱近距离发正念，坐公交车要倒2次车。在路经一片大地时，一位老年同修出现眩晕走不了的不正确状态，我们围着他发正念。在这空旷的田野里，我们高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喊的那个痛快呀。喊着喊着，老年同修恢复了正常，正念解体了邪恶的干扰， 完成了此次近距离发正念的任务，解体了邪恶。去外地近距离的发正念，来回要两三天。那年去五常解体洗脑班，一去就是十来天。我们片儿去了九人，刚开始同修不同的心态都有。通过学法长时间发正念，同修自身的空间场和整体空间场不断的纯净。外地同修和我们一起交流了信师信法的体会，大家都很受启发，各自都找到了差距，更进一步理解了师尊的向内找是法宝的法理，解体邪恶的正念发得更纯，力度更大了。不但解体洗脑班的邪恶，同修自身的不正的因素也得到解体。我们一共在那儿住了十天，大家都有改变和提高。一位同修脖子上长了像疮一样的东西，如小碗口那么大一片，疼痒好几年了，一直不好。这次发完正念好了。去市公安局近距离发正念一直是重点目标，我们每周去一次。后来得知具体实施绑架大法弟子的是公安分局，我们悟道不是公安分局管辖我们，而是那里有我们各自应该救度的一方众生，同时我们担负着解体那里邪恶的责任，所以分局也不忽视。这样我们按区划分，每天都有同修去市局和分局近距离发正念。在配合本市和全省竭力发正念时，我们按日程表安排竭力时间，要求集中在小组发。对于全省竭力发正念，我区只安排一天，考虑到一个区只一天有些力量担保，所以我们和同修交流，把我市担负一周的时间变成天天都参与。自邪恶在我市办洗脑班，我们又不间断地按日期坚持去洗脑班近距离发正念。虽然目前洗脑班里已经没有同修了，但是他的窝还在，所以我们有的同修仍在坚持近距离对他发正念，要他彻底解体。在发正念清除邪恶的过程中，有的组同修一直都坚持得非常好，寒来暑往从不间断。我们看到这些重视发正念的同修修炼状态都很好，整体也升华得很快。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陌生人讲真相，对陌生人讲真相时，不管对方什么态度，我都能祥和慈悲的对待，根据不同的症结解开其心结，能把对方救了是目的。迫害初期，我是在资料点做资料，那时心里总是想着多做资料救人，很少出去面对面讲真相，见了人就张不开嘴。看到同修面对面讲真相，退了那么多人，我非常羡慕，自己也想学着去讲。记得初期出来讲真相的时候，有一次出去讲真相，转了一圈也没找到目标，眼看街上快没人了，我情急之下拦住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你上哪儿去了？他赶快下来说，出去了，但很坦然。我不容他说话，就给他讲真相。他刚要问我是谁，我赶快说，你回家一定把这事告诉大姐。好，再见。刚开始讲真相，我很容易被带动，不是跟他们愤愤不平的争辩，就是消沉不高兴。看到明慧同修的交流文章，看到同修不管对方什么态度，都能祥和慈悲的对待，不为所动，根据不同的症结解开其心结，能把对方救了。还有，我把讲真相当成了工作，当成了班上， 而不是像当初救人时发自内心深处的意识到这是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真的为这个生命负责，为他的宇宙天体众生负责。通过不断的摔跟头，反思自己，我对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有了更深更明确的理解，使我在讲真相过程中不断成熟起来。给陌生人讲真相，如果有一个好的心态，师父都会把有缘人推到你面前。我就有这样的体会，我现在经常是三言两语就能使人退了，真的非常神奇。有的可能讲了几十分钟他也不退，有的骂你、讥笑、讽刺、挖苦你，如果你被他带动了，今天的真相就讲不下去了，人就救不了了，邪恶就高兴了。其实退多少不要看重了，就是每天坚持出去讲。现在发现每次讲真相开不了口，讲不通或不顺利，都是因为自己人心，人的观念太多，正念不足，慈悲心不够。有一次去澡堂洗澡时，遇上几个大学生，看他们比较淳朴，就和他们搭话。上大几了？家是不是外地的？他告诉我是四川的。我说四川大地震死了多少人？其实这场地震是可以避免的，专家们都预测出来了，可是共产党为了保奥运不出问题，怕人知道地震后会引起人心浮动，所以隐瞒实情不报。后来在地震中死了那么多人，他们把自己的官位看得比老百姓的性命重要得多，这样草菅人命，老天是不会放过他的。咱们都是善良的老百姓，不能为他做陪葬品。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有。我告诉他，三退就是退党团队，早退早平安。我给你起个好听的名字，退了吧，别为邪党做陪葬。两个姑娘很爽快地退了团队。在工地上给民工讲真相，通常是单刀直入。你好，这么辛苦，一月能挣多少钱？你们在外真不容易，可这些当官的吃喝嫖赌，挥霍着咱们纳税人的血汗钱，还压制着咱们，你说对不对？你看社会败坏到什么程度，你们这么辛苦，不就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老婆孩子吗？他们说对。我说可是哪一朝哪一代都不是铁打的江山，坏到一定程度，天就要灭他，是不是？他们说是。现在共产党是不是坏透了？他们说是。所以天要灭他，天要灭他时灭什么呢？就是灭这个组织里的人。你们都是好人，所以神才叫我们救你们。你们退出以前入过的党团队，不和他一块死，老婆孩子等着你养活呢，退了吧。大部分都能退，过去我看到同修几分钟就能成功的把人救了，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现在我知道了，只要有救人这一念，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一次我拿了一兜子明慧画报去讲真相，看到画报都想要，一下就围上了很多人要。我说没退的不给，他们就自觉地排好队来领，领的时候又自觉地举起手来高喊法轮大法好，我已经退了。做了三退的人发自内心的自豪骄傲，他们的举动使我非常感动。讲真相时经常碰到明真相的人，当我给他小册子时，他先说法轮大法好，你已经给我讲过了，以后有什么新的小册子还给我们。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新学员自发做三件事，
给我们这几个老学员带来了压力。我们认为初生牛犊不怕虎，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邪恶的虎真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呀。那次我和新学员海清一起上街，我在前面走，他在后面竟然发起小册子来了。我吃惊地看着他，只见他笑眯眯地递给人说，送给你，这是有福气的东西。我看见绝大多数的人都收下，很多人还谢谢他。这一瞬间，我看到的是一颗纯净的心，没有阴霾，没有恐惧，没有一点负面的东西，只装着师父的教诲，只装着众生。我忽然感觉到羞愧的无地自容，我开始向内找，我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状态？我们为什么把新学员这种状态看成是需要纠正的问题？到底差在哪里？是我有问题，还是新学员有问题？漫长的十几年正法修炼，我们在艰难险阻中经历了太多太多，好像有点饱经沧桑。我们所经历的难道都是沧桑？师父要我们正面接受教训，可是受迫害后，我心里装的多是什么呢？是被迫害过程中的恐惧记忆，是怕。虽然我也常常说要去掉怕心，可是在去做正实法的事情的时候，往往在注意安全、冷静、理智、还不成熟等等理由下，或者绕开走，或者放弃了。这不正是旧势力所要的吗？他要的就是让你怕，就是让你放弃呀。我这不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吗？我继续向内找，新学员自发做真相资料。我们为什么看成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是不懂怕，是欢喜心，是显示心。他们的心里是没有装怕，心里充满的是大法的美好。怕是旧势力通过一次次的迫害强塞给大法弟子的，是他一次次的被增强，强到你自己都认为是自己在害怕。这不是我，我要否定他，清除他，不承认他。我继续向内找，我们为什么老要新学员考虑整体？其实是怕一旦出事会牵扯自己，这是私。这么一找才发现自己身上有这么多肮脏的败物，心里装着这些东西，怎能不步履沧桑？我发正念，求师父帮弟子去掉它，我不要它，我要像新学员一样，就要像刚刚得法修炼初期的时候一样，心里只装师尊的教诲，只装众生。我越来越领悟师父为什么要反复讲修炼如初圆满必成的法。选择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从这以后我开始了面对面发真相资料，其他新老同修也陆续的都面对面发了。现在我们有了技术精湛的同修，有了最新最好的设备，有了越来越多做三件事的同修，除了一如既往的弘法发真相资料，我们已经开始了打真相电话，面对面劝三退，各个项目做得平稳扎实。以上文章选自新老学员共同精进。师父讲，做得更好当然好，做得没那么好也别把事情耽误了。有些事情做得没那么好也能起作用，做得更好当然更起作用，但是别把事情耽误了，别让它不起作用。选自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我想控告的关键是大家赶快把自己的诉求反映上去，让执法机关看到，推动事情的进展，速度快人多才推得动啊。能写得好最好，但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修炼的路，控告只能因人而异，每个人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就是要快，不能耽误事，发挥出控告的作用。作用不体现在你控告书写得多好，符合基本要求就可以了。明慧网上已经发表了现成的诉状，可以直接借用，体现在你及时的把你的控告书发出去，你的正念，你的力量就融入了诉将大潮。因此我个人认为，能打字就打字，不能打字就手写，能写的规范全面就全面的写，写不那么全面就说重点，关键是说清自己的要求，就是要依法追究江泽民的刑事责任。不要执着于怎么把自己受迫害的经历说得十分清楚，执着于怎么把控告书写得怎么好，关键是赶快把你的诉求反映上去，让人们看到这个人也来控告江了，又有多少人来控告江。以上选自文章控告重时效。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